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1号星期一，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布林肯罗马会王毅明确反对北京加剧台海紧张局势举动；习近平连续21个月缺席国际舞台，被指试图展现中国充满自信的新形象；西藏一把手换人，观察人士指出种族灭绝情势恐再现。
因为他在东突厥斯坦进行种族灭绝，所以呢，他被西方、被欧盟进到制裁名单里头。那么现在的中国政府，他是在告诉国际社会，我就是要继续做，你能把我怎么样？
史诗台剧《斯卡罗》热映，再现台湾本土绅士史。
其实台湾的原住民他们有5000年的历史，而且呢，这个5000年的历史是经过世界上的人类学家认证过的。从差不多公元3500年，就从差不多5000年前开始，那些原住民呢就到处呢航海，然后到南太平洋各地哈。所以呢，台湾人比较有海洋的史观，跟中国哈喜欢讲说是炎黄子孙，所谓单一民族哈，各单一一个祖先的一个论调是不一样的。炎黄可能只是我们祖先的一部分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透露，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天告诉中国外长王毅，美国反对北京采取的加剧两岸关系的行动。
据路透社报道，这名官员说，布林肯10月31号与王毅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的一小时会谈中，十分清楚地表明华盛顿反对北京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举动。中共军方最近不断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的活动，是台湾认为的北京加强施压和骚扰台湾的行动的一部分。中共宣称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将任何外国干预看作是干涉其内部事务。这名国务院官员还表示，美国希望负责任地处理美中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间的激烈竞争，并称会谈的双方都认识到沟通管道畅通是极为重要的。美国长期以来在中国一旦进攻台湾时是否军事干预来保护台湾的问题上采取战略模糊政策，尽管拜登总统不久前表示如果需要将防卫台湾。报道说，布林肯向王毅表示华盛顿的一个中国的政策没有改变。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还表示，布林肯与王毅没有讨论有关中国近期进行的高超音速武器试验。美国军事专家说，该试验表明北京在谋求获取旨在躲避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在大气层中飞行的武器系统。另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国务院称布林肯与王毅周日的会谈是坦诚的，不过没有像以往几次会面时那样富有对抗性。报道表示，据一位要求匿名的国务院官员消息，双方的会谈为拜登总统与习近平计划年底前举行视频峰会进行铺垫。美中领导人同意年底前举行会晤，但还没有确定日期。这位官员说，举行视频峰会是美方的一个妥协，因为习近平自2020年1月爆发源自武汉的新冠病毒疫情后便没有出访过。报道说，布林肯与王毅的会晤没有解决任何双方间的主要分歧议题。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表示，布林肯对中国损害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给予美国及其盟国价值观和利益相违背的行动表达了关切，包括在新疆、西藏和香港的侵害人权。双方还讨论了两国希望在政治解决上获得进展的几个方面，包括阿富汗、伊朗、朝鲜和缅甸问题。这是布林肯与王毅在美中关系高度紧张的情况下第二度面对面会谈，他们都在罗马出席为期2天的 G20 峰会。布林肯与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今年3月曾在阿拉斯加州安克拉治市会晤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及王毅， 中国官员曾罕见地在镜头前训斥美方，引发双方激烈交锋。两国在贸易、人权、台湾问题和 COVID-19 等很多方面都高度对立，导致双边关系处于高度紧张状态。
源自武汉的新冠病毒疫情爆发至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已经连续21个月没有出国访问。10月30号到31号，在罗马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以及随后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只是以视频的方式参与。纽约时报发表分析报告表示，表面的原因是新冠疫情。尽管中国官员没有明确的这样说，但这也是中国当局的一种谋划，反映了中共的外交及内政政策的深层次变化。纽约时报表示，习近平治下的中国不再感觉有必要同美国及其盟友在任何议题上，除非是为自身利益进行合作，或者至少表面上是在合作。报道表示，疫情之前，习近平平均每年出访14个国家，在国外待34天左右，但是习近平近期缺席全球舞台，令中国替代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野心变得更加复杂。这恰逢中国近年同世界许多国家的关系急剧恶化，而一些分析人士表示，这也促成了中国同一些国家关系的恶化。同时，中国将精力转向国内，官员专注于保护习近平的健康和内部政治图谋，包括在明年的中共22大上，习近平预料将继续作为最高领导人掌权5年。因此，习近平面对面外交活动的重要性已不比他掌政初期那些年。报道说，中国在贸易、台湾和其他问题上面临紧张加剧之际，习近平的退缩使他失去了面对面遏制中国名声不断下跌的机会。报道表示，不到1年前，习近平才做出让步，以便和欧盟达成投资协定，但却因为中国和欧盟在新疆侵害人权议题上相互制裁而遭取消。此后，北京没有再接受欧盟领导人给习近平在欧洲会面的邀请。报道表示，习近平并没有放弃外交。自塔利班在阿富汗重新掌权之后，中国和俄罗斯都在和塔利班的谈判上扮演主要角色。习近平也与多名欧洲领导人举行视频会议，包括即将卸任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本周则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及英国首相约翰逊通话。报道表示，中国领导人向来以频繁出访作为卖点，尤其喜欢展现他们乐于访问贫困国家。习近平抛弃过去的想法，不再认为中国在国际舞台应该按照邓小平的韬光养晦表现谦逊，而是试图通过视频会议展现中国充满自信的新形象。报道表示，习近平目前更关注的是准备11月8号到11号举行的闭门中共19大6中全会，这将是迈向他下阶段权力高峰的重大一步。在意大利参加2年来首次面对面20国集团峰会的领导人，星期天设法在如何抗击全球变暖问题上缩小分歧。
路透社10月31日报道，各国外交官连夜工作，谋求在峰会联合公报的措辞上达成协议。但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没有取得重大进展的迹象。峰会主办国意大利的总理德拉吉在周日的讨论开始时表示，抗击气候变化是这个时代决定性的挑战，各国要么现在采取行动，面对转变带来的成本，成功地将经济导向更具持续性的道路上，或者推延，以后付出更高的代价，并冒失败的风险。报道表示，除非在联合声明措辞上就减少污染气体排放达成新的承诺获得突破，否则气候科学家和活动人士可能会非常失望。包括巴西、中国、印度、德国和美国在内的20个集团国家排放出全球80%的污染气体。科学家强调，全球气体排放必须大幅度减少，以避免出现气候灾难。 这次 G20 峰会能否就气体排放达成共识，对10月31日在英国格拉斯哥开始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是关键的踏板。有近200个国家的领导人与会，多数参加 G20 峰会的领导人直接从罗马飞往格拉斯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仍以视频方式参加联合国气候大会。另据美联社报道，英国王子查尔斯亲王星期天敦促全球最大经济体在解决全球气候变化上将承诺变为行动。查尔斯对 G20 领导人表示，这是减少全球气候变暖的最后机会，在向清洁可持续能源过渡上所需要的数万亿美元年度投资上，公司合作是最佳的方式。作为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来源的煤炭的未来，一直是 G20 国家最难达成协议的议题之一。报道表示，一位美国官员说，美国和其他国家希望在结束对兴建火力发电厂的国际资助上达成承诺，西方国家已经不再资助发展中国家的煤炭项目。亚洲主要国家，中国、日本和韩国也做出类似的承诺。不过，尽管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9月的联合国大会上承诺北京将停止资助煤炭项目，但中国还没有对停止在国内兴建火力发电厂上设定日期，煤炭仍是中国发电的主要能源来源。中国和印度都一直在抗拒 G20 提出的有关逐渐淘汰国内煤炭消费的声明。
近日，中共边疆人事大变动，西藏等七个省区的一把手党委换人，其中前新疆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王军政转任西藏党委书记。王军政曾因涉及新疆人权迫害，四度遭到西方国家点名制裁、观察人士警告。最新的人事布局代表中共对藏人的镇压可能升级，后续恐引发国际加大对西藏人权的关注。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伯宏的报道。
据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组织部高层于10月19号宣布，王军政卸下在新疆的所有职务，转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现年58岁的王军政是山东临沂人，他曾任云南省丽江市市长、湖北省副省长等职务。王军政于2019年1月开始转任新疆，先是出任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后于2020年4月正式升任新疆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委、中国新建集团公司董事长，是正部长级，也是中共第19届的中央候补委员。部分联合国专家和独立学者，如德国学者郑国恩曾提出指控，认定北京当局从2016年开始在新疆修建大量的拘押营或再教育营，据估计有超过10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并未经过起诉或审判就遭到关押。而作为新疆的高官，王军政被控直接参与迫害维吾尔人权的行动，是目前受到西方制裁次数最多的中共官员。他今年三月分别遭到美国、加拿大、欧盟以及英国的制裁。由于他曾任职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新疆治安，也因此被视为是中共在新疆侵犯人权的主事者之一。对此，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中国事务主任伊利夏提指出，许多维族知识分子在王军政任内遭到不人道对待。伊利夏提说，
他到东突厥斯坦以后，正好是对维吾尔人的知识分子、知识精英等等的维吾尔人呢进行大规模的抓捕判刑的时候，在他来到以后开始的。这些方面他是做了陈全国的左膀右臂。
陈全国因迫害新疆穆斯林族群于2020年7月遭美国制裁。相较于陈全国，伊利夏提说，王军政是在新疆执行种族灭绝政策的官员，因此他现在转入吐蕃特，也就是西藏，恐在西藏重现种族屠杀之政策。伊利夏提说，
他对维吾尔人现在犯下的这些罪行是史无前例的，几乎把维吾尔知识分子全部都已经抓进去了，他的 主要目标是维吾尔人的人文社会科学家，可以说进行对他的这个文化根子的一种砍伐，所以他可能到吐蕃特也会对吐蕃特的文化各界的精英进行大屠杀围剿。
汪军正在旅行后隔天随即出席由中国外交部和西藏自治区政府所举办的名为新征程的中国幸福新西藏发展新画卷的全球推介活动。根据中国新闻社的报道，上任后首次公开亮相的他宣示一个更加繁荣进步、欣欣向荣、自信开放的社会主义新西藏已展现在世人面前。他还说自己现在已经成为一名西藏人了。汪军正指出，70年来中国政府累计投入 1.63 万亿元人民币来建设西藏，其中投资5900余亿元人民币建成了川藏公路、青藏铁路等一大批重大工程项目，基础建设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他还说，西藏在全国率先实行15年公费教育，农牧民享受免费技能培训，全区总计有藏传佛教活动场所1700余处，僧尼4.6万人，藏传佛教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得到有效传承，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的宗教活动也依法受到保护。另外，西藏自治区代理主席严金海则代表官方向全球发出邀约，他说，我们热忱欢迎海内外朋友打卡西藏，领略世界屋脊美轮美奂。中国外长王毅也赞许西藏的发展，他在这场活动中致辞表示，西藏今年如期实现全面小康，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享有充分和平等的权利，宗教信仰自由和少数民族文化得到充分保护和不断发展。尽管中国官方对外塑造西藏民族融合的美好景象，不过西藏流亡政府驻台代表格桑坚参认为，上任后的汪军正很可能将新疆的种族迫害政策复制到西藏。格桑坚参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现在对边疆这些少数民族的这些省份的干部的任免，他都从这些最强硬的、对少数民族最能镇压的这些里面选，西藏的调到新疆，新疆的调到西藏。像这次王军也是那种火箭式的上升，因此呢，他的这种天王星的失望肯定获得了上面的肯定，才有这样的安排。
现居住在美国维吉尼亚州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中国事务主任伊利夏提也认为，这项新人事显示中共对内希望官员持续在边疆地区进行高压统治，对外则试图挑战国际社会建构的秩序。伊利夏提告诉美国之音，
因为他在东突厥斯坦进行种族灭绝，所以呢，他被西方、被欧盟进到制裁名单里头。那么现在的中国政府把这么一个进入到文明世界国际法体系的罪犯名单的人给他升官，给他奖励，他要释放的信号是什么呢？他是在告诉国际社会，我行我素，国际法、文明社会的准则都不适应于我，我现在要来挑战国际秩序，要不服从你的这些东西，我就是要继续做，你能把我怎么样？
对于西藏的前景，美国之音试图采访多位中国学者，了解北京在西藏的人事布局思维，不过他们均不愿置评或未回应。就在西藏一把手换人之际，美国职业篮球联赛 NBA 以敢言著称的波士顿凯尔特人队中锋埃内斯坎特上周四突然在推特发布一段影片，批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残暴的独裁者，并称西藏属于西藏人民。这段影片引起轩然大波，虽然有网友大赞埃内斯坎特是 NBA 最勇敢的球员，但中国转播商腾讯也在同一天祭出制裁，切断了 NBA 凯尔特人队的比赛讯号。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则在例行记者会上称坎特的谬论不值一驳，还大骂坎特企图拿涉藏问题来博眼球求关注。然而对中国封杀坎特和球赛，美国政府表达高度关切，坎特的发言也让国际再度聚焦西藏情势。长期关注西藏议题，位于台北的西藏台湾人权 连线理事林欣怡表示，原先藏人预料习近平于2012年上台时会收敛中共先前在当地所施行的武力镇压行动，不过藏人的希望随即幻灭。近十年以来，西藏的宗教文化遭受到最大的破坏。针对西藏的破坏，林欣怡告诉美国之音，
过去在藏人自己的体系当中，寺庙是最好的一个教育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们的喇嘛、他们的僧侣事实上是拥有最好的学问。我觉得他们对于宗教的破坏的力道加重，这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很严重的。
观察人士指出，除了破坏西藏的宗教文化，中国政府也禁止当地民众展示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肖像，甚至各大寺院也无法公开悬挂，取而代之的是习近平的肖像照。对此，西藏流亡政府驻台代表格桑坚参分析，中共认为在西藏的镇压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为了巩固战果，就得进一步消灭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在藏区的影响力。格桑坚参说，
所以他现在武装警察、警队、公安部队都进入每个藏人的家庭里面搜索达赖喇嘛的像，搜查藏人的手机，已见到达赖喇嘛的像都要销毁掉，这是他们现在最大的一个工作。
格桑坚参还说，习近平将先前提出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理念运用在治藏政策上。他说，
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下面，他认为大家都要纳入到中华民族的这个范围里面，不能讲藏族，也不能讲新疆，也不能讲蒙古，大家都要学通用的叫中国的汉语。所以呢，各个学校里面全部开设汉语课，从文化上要消灭这个民族。
此外，格桑坚参也说，中共让大量汉人迁入西藏，并以宗教中国化的名义来改变西藏文化，同时任命手段强硬的政府官员掌控西藏所有的政法系统、人事、宣传以及公安工作，而且绝大多数官员都是汉人。北京形塑所谓藏人自治的假象早已被戳破。尽管各界对藏人的前途感到担忧，不过今年五月底起担任西藏流亡政府最高行政领导人的司政边巴次仁日前重申，将遵循达赖喇嘛所提出的中间路线，也就是不寻求西藏主权的独立地位，也不接受中共在西藏的治理状态，但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内追求西藏的自治。然而，位于东台湾花莲的国立东华大学民族事务与发展学系教授施正峰分析，若中共未来咄咄逼人，加大对西藏的镇压，边巴次仁恐怕被迫采取更加激进的对抗策略。施正峰告诉美国之音，
他本来就已经放低他的调子了，你还要咄咄逼人，那你知道他对于支持者、追随者或者是在西藏的那些人是没办法交代的，他如果不讲话的时候，那反而会更压得更死。
施正峰说，届时西藏的情势若升温，中国的国际形象恐受到重挫。位于台北的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理事林欣怡则表示，虽然在海外流亡藏人仅有约16万，但他们在国际上的游说能力惊人，未来西藏若遭受不平等的对待，他相信这些西藏相关的海外组织将引发全球性的关注，来施压中国。他说，
国际社会如果不站出来强烈的表达我的想法的话，只会让中共的更加肆无忌惮，对全世界都不会是一个好的消息。
格桑坚参则说，尽管中共占领西藏长达70年，试图收服藏人，还曾破坏当地大多数寺庙，但西藏语言及宗教文化仍延续至今，这显现强权镇压并非有效治理方式。他说，
他不可能永远无视西藏问题的存在，我们相信会有解决的一天。
据人民网报道，近年来西藏广泛开展对外交流合作，目前已与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往来，在16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投资合作项目，以及同6个国家10个城市缔结了友好关系。另据北京青年报报道，最新一期的学习时报刊发了王军正的署名文章，标题为弘扬兵团精神，履行兵团使命。文中王军正写道，他将大力弘扬兵团精神，必须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做坚定的信仰者和忠实的实践者。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台北报道。
当歌颂抗美援朝惨烈战役的《长津湖》在中国创下票房佳绩的同时，台湾热映的却是《斯卡罗》，一部描述美国和南台湾原住民族斯卡罗化干戈为玉帛，缔结南甲之盟的电视剧，呈现出两岸在历史观上的极大反差。《斯卡罗》改编自小说《傀儡花》，原著作家陈耀昌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他希望通过他的小说化历史找回台湾人的本土身世，提供台湾人不全然是汉人血统的历史实证，并呼吁多元族群的和平融合。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
斯卡罗是一个曾经在南台湾垦丁一带非常活跃的原住民族群，也就是现在台湾排湾族的前身。1867年初，斯卡罗杀害了因船难而从垦丁上岸求生却误闯原住民领地的12名美国船只罗妹号的船员。当时斯卡罗族称斩首船员，也就是原住民的出草猎人头文化，目的是为了帮祖先报仇，但却因此将刚开港的南台湾推上了世界舞台，并引发一场国际冲突。为了气胸和找寻船难生还者，美国于当年6月派出员额180多人的海军陆战队到此与斯卡罗一战，但却吃下败仗。斯卡罗原著《傀儡花》的作家陈耀昌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这是台湾史上的第一场国际战争。陈耀昌说，
这个其实是世界史的一部分，不是只有台湾史。可是很妙的哈，你反而在中国的历史里面看不到这一段，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的清朝是把发生罗密号事件的地方叫做治理不及化外之地，就说那个不是我们的地方，我们管不到。
美国之后派遣驻厦门领事发裔美国籍的李先德来台进行外交折冲，虽然一度与斯卡罗族剑拔弩张，也和群居于此的福佬和客家等族群产生利益冲突，但李先德最后与斯卡罗王国的总头目卓奇笃签下了南甲之盟的和平协定，借以保障了好多年外国籍遇难船员入台的安全。陈耀昌说，南甲之盟是台湾首次对外签订国际协议，而且基于治理不及的理由，清朝官员完全不在场，也把责任撇得干净。这是台湾史上两次重大的对外历史，但台湾人却鲜少听闻，也未见台湾史料或清朝文牍有任何详细的记载。对此，陈耀昌说，这是因为台湾教育自50年代以来偏重中国史观，忽略本土史观所导致的结果，也是引发他写小说《傀儡花》的最大动机。不过，《傀儡花》改编成电视剧《斯卡罗》后，在台湾热映也受到热议，却出乎他意料。陈耀昌说，
《傀儡花》改编成电视剧《斯卡罗》之前，我也没有想到说一个电视剧的力量是这么大，因为这一部戏呢变成台湾人几乎是全民运动，来追寻台湾史，追寻自己的身世。
透过斯卡罗，陈耀昌说，他希望一改台湾历史充满大中国的中土史观，而以真正的台湾本土史观来写台湾史，也让今日的台湾人看到自己真正的身份，那个曾经是原住民、福佬和客家等多元族群、多元语言和文化以及多元观点融合的台湾，以翻转台湾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想象。斯卡罗热映后，创下播映频道公视开台21年来的最高收视率，口碑和佳评不断，但也有不少争议和负评。例如无党籍的原住民代表立委高金素梅10月20号就痛批该剧美化李先德一角，践踏原住民史，因为他说李先德后来与日本人勾结，引发牡丹社事件，造成南台湾的原住民惨遭屠杀。1874年因船难而被迫漂流到南台湾八窑湾的琉球船员遭当地原住民杀害，日本以此为由出兵攻打台湾南部的原住民各部落，并大获全胜。对于高金素梅的批评和各界的指教，包括对小说乃至改编剧本的虚构成分之质疑，陈耀昌说他虚心接受，不过他强调他在写作时忠于他考据到的史实，因为他希望他的作品不只是部历史小说， 而是呈现史实的小说化历史。也因此他说，他对李先德在罗妹号事件的描述忠于史实。至于李先德在牡丹社事件所扮演的角色，陈耀昌说，他的下一部小说会有所琢磨。在斯卡罗一剧中，陈耀昌说，他虚构的女主角蝶妹这个角色，一来是为了串联发生在狼教斯卡罗人、客家、福老、美国人和台湾府，也就是现在台南的清朝汉人间的故事，二来是以蝶妹的台湾女儿原型来作为台湾社会和族群通婚融合的缩影。因为蝶妹是客家父亲和斯卡罗母亲私奔所生出来的下一代，不过蝶妹为了在当时的汉人和外国人社会打滚，她又必须隐瞒原住民身份，且周旋于各族群间，也有反映当时台湾命运的意味。斯卡罗也曾在中国受到短暂的瞩目。根据上报10月14号的报道，该剧在中国影音社交网站豆瓣拿到 9.2 的高分后，疑似因为涉及台独而被急速下架，让部分中国网民大骂小粉红为害群之马，毁了看好剧的机会。目前在微博上少数提及到斯卡罗的贴文和留言，看法也两极。有中国网民批评该剧充斥着脑子进水的台独观，把屠杀中国台湾人的侵略者美国佬说成英雄，但也有网民说斯卡罗拍的真的不错，各种细节啊、语言啊真的有意思，不像这边的剧演啥地方戏都讲北方话。对于中国观众的反应，陈耀昌说他欣然接受，不过他希望透过斯卡罗，中国人可以学会理解台湾人多元族群的思维、避战的天性，以及台湾作为移民社会为了生存彼此和平相处的倾向，以作为今日两岸关系的借鉴。陈耀昌说，
我希望中国人能够了解说台湾的演变，当然台湾有一些这个是从中国那边移民过来的汉人，不过其实台湾是一个多元族群、多元文化跟多元史观的一个混合的一个社会。
尤其在血缘上，陈耀昌特别希望中国人了解台湾原住民族5000年的历史和其在这个岛屿上多元民族混血的演变。陈耀昌说，
其实台湾的原住民他们有5000年的历史，而且呢，这个5000年的历史是经过世界上的人类学家认证过的，因为台湾的原住民是所有南岛语族的祖先，从差不多公元3500年，就从差不多5000年前开始，那些原住民的就到处呢航海，然后到南太平洋各地哈。比如说很有名的就是毛利人哈，他们的祖先其实是来自台湾哈，所以呢，台湾人比较有海洋的史观。跟中国哈喜欢讲说这个炎黄子孙，所谓单一民族哈，各单一一个祖先的一个论调是不一样的。炎黄可能只是我们祖先的一部分哈。
以他自己为例，陈耀昌说，他于2004年得知他的先祖母是荷兰裔战俘，因此兴起了寻根探访荷兰在台历史的兴趣，后来又发现他的先祖父是当年跟随郑成功来台的福老武将陈泽，再加上陈氏家族之后和希拉雅，也就是后来的平埔族通婚，他因此认定自己身上至少就有4种血缘基因。陈耀昌说，虽然他小时候也曾彷徨在台湾人和中国人的认同间，但他很高兴看到台湾人的自我认同越来越高，根据最新民调，已经有超过70%的人自认为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其中年轻人的比例更高。陈耀昌说，他认为台湾年轻一代天然独的形成，并非基于血缘或基因，而是对台湾社会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等价值的共识。不过他的傀儡花小说和斯卡罗影集也在血缘上提供了一些台湾人不全然是汉人血统的历史实证。现年72岁的陈耀昌是台湾台南人，从医数十年，现在仍然是台大医院的荣誉教授，专精于血液和肿瘤的研究。他于1983年进行了台湾第一期的骨髓移植，后来更长期钻研干细胞的研究。陈耀昌也曾短暂从政，担任民进党的不分区国大代表等。他说，他从60岁开始写历史小说，最早是把家族溯源寻根的历史写成了第一本小说《福尔摩沙三足记》，还原了当时由原住民、汉人和荷兰人在台的开拓史原貌。 不过写完第一本小说后，陈耀昌说他看到台湾本土史料因诸多原因而呈现支离破碎的样貌。陈耀昌说，
写完以后我发现说，哎，台湾的历史实在是太模糊了。为什么呢？第一个呢，汉人写历史其实相当的马虎。第二个呢，是原住民没有这个口述的历史。第三个呢，台湾改朝换代很多，一改朝换代呢，这前朝的历史就被抹得乱七八糟。第四个呢，角庙大历史，就是寺庙都有一个台湾史，因为传了几代以后呢，都会误传。
在此前提下，陈耀昌更矢志要挖掘和考据台湾的本土史料，并以小说为载体来传承台湾史观。陈耀昌总结，他写历史小说是为台湾留下历史，为历史记下台湾。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近日出访斯洛伐克、捷克等国，受到高度礼遇，但是引发了中国的强烈反弹。台湾以民主价值为筹码，成功连结反共的东欧国家，但能不能利用这块敲门砖，进一步促使其他欧洲主要大国无视中国的忌惮，提升台欧友好关系？分析人士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顾展龙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正式出访捷克和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以及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他并在布鲁塞尔以视讯方式参加罗马举办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会议，且发表演说。吴钊燮于10月25日抵达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蒂斯拉瓦后，即受到国宾级礼遇。下榻旅馆由警车协助开道，这是台湾自2003年在斯洛伐克设立代表处以来，台湾官员所受过的最高规格接待。10月26日，吴钊燮在斯洛伐克首都应中欧知名智库全球安全论坛之邀请发表专题演说，呼吁全球合作对抗威权及加强疫后供应链韧性。10月27日，吴钊燮到访捷克，除参与研讨会，讨论台捷在公民社会、全球安全等领域加强合作的重要性外，他还应邀访问捷克参议院，接受参议院议长韦德奇亲自颁发的国际贵宾银质奖章，以表扬他在深化台捷双边关系的卓越贡献。这次东欧之行也是吴钊燮继2019年6月赴丹麦出席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后，再度以外交部长身份访问欧洲。对此，中国做出强烈反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10月26日的例行记者会上称，吴钊燮是典型台独分裂分子，他四处窜访的真实目的是鼓吹台独主张，制造一中一台假象，离间破坏中国同建交国关系。赵立坚要求有关国家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分裂活动提供平台。他说，我们也正告台湾当局，企图挟洋自重搞台独，注定是死路一条。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也于10月27日国台办的例行记者会上跟进批判。他说，台独是绝路，吴钊燮之流的台独行径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铁的事实，撼动不了一个中国的国际格局，任何勾结外部势力谋独聚统的行径终遭清算。对于吴钊燮成功出访东欧，一些分析人士说，与捷克等东欧国家的关系升温给台湾提供了一个欧洲的切入口，但能不能撼动中国和欧洲主要大国的政经关系，甚至一中原则，分析人士的看法两极。10月21日，欧洲议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首份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报告。该报告建议欧盟提升与台湾关系，包括将台湾的欧洲经贸办事处更名为欧盟驻台湾办事处，及启动双边的投资协定程序等，被认为是欧洲民意力挺台湾民主的历史象征。但台湾与欧盟的关系会因此出现转机吗？位于台北的东吴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主任张家明认为，就大方向来看，美国联手欧盟抗中的趋势已经成型，因此创造了台湾与欧洲国家交流的空间。但中国的力量，欧盟不可能忽视，也不会放弃与中国的关系。张家明告诉美国之音，
基本上它整个大的这个趋势上，或者传统的友谊上来讲，他们还是跟中国保持一个关系，只是说对他们来讲，他们多了一个选择。以他们的理念来讲，就是说 我交新朋友不一定要把旧朋友给断掉，他们在正式关系上或是在承认上来讲还是偏向于中国啦。台湾的话就是说保持一种比较非正式的或是大家可以容忍的程度底下的一个关系嘛。
不过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欧洲研究所副教授郑清模认为，在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暂缓之后，欧盟又启动对新疆血棉花的制裁等抗中举措，引发中国报复，双边互相制裁的交恶戏码不断。此外，欧洲议会又宣布无限期停止审议此议协议，因此郑清模认为欧洲民意已出现转变，连带影响欧盟也会跟着出现抗中的态势。另外，郑清模认为欧盟的一中政策与中国的一中原则已经相形见远。郑清模告诉美国之音，
一中原则跟一中政策其实已经越来越远，那越来越远的原因当然是以前中国是用庞大的国际影响力，所谓政治力跟经济包括市场投资这些部分去维持，那现在这些东西其实它的影响力已经相形见小了，特别在美中贸易战之后，所以呢各国就更敢去挑战所谓的一中原则，不再去接受所谓一个中国三段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这个部分各国就会自己去做调整。
中国于1996年提出一个中国三段论，以及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过近两年中国对台立场紧缩，已经鲜少谈三段论，取而代之的是在各官事文件或公报上直指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于如何利用东欧作为台湾争取欧洲友好关系的跳板，分析人士说民主将是台湾的最大筹码。吴钊燮此次出访也特别强调民主价值。在斯洛伐克的论坛上，吴钊燮指出台湾的民主发展与中东欧国家脱离威权有相似的历史背景，台斯两国有坚持自由法治与人权的共同价值，他因此呼吁理念相近民主伙伴加强在贸易投资及产业连结等各层面的合作，共同在疫后经济复苏上彼此辅助，共创繁荣。而在捷克的研讨会上，吴钊燮则强调台捷共同捍卫民主与自由的决心。他指出当前民主体制在全球各地遭受威胁，民主国家更要团结一致，相互扶持。他说台湾愿与理念相近国家分享经济及科技发展经验，强化伙伴连结，成为抗衡威权主义的良善力量。对此，分析人士说，台湾与中东欧国家，尤其是捷克与斯洛伐克的友好关系，有政治历史因素，也有经济原因。位于台北的东吴大学中东欧教学研究中心执行长郑德兴告诉美国之音，捷克对台湾的友好可以说是从坚决反共的哈维尔于1993年出任总统开始。郑德兴说，
捷克的共产政权破坏异议分子的力道比在斯洛伐克的共产政权破坏异议分子的力道还要强，所以1989年的转型争议其实是很强的力道，所以这一些过去的异议分子现在就变成执政者的这一些人，他对台湾就特别的好，因为民主化的经验以哈维尔总统作为典型的代表。
郑德兴认为捷克新世代的政治人物，尤其是年轻人，成长的过程没有背负太多历史包袱，很自然的就崇尚自由和民主，并深信人权与生俱来，也较有国际视野。曾赴台当交换学生的布拉格市长赫瑞普就是这类典型人物。淡江大学的郑清模长期往返捷克与当地智库合作，他告诉美国之音，中捷关系的最大转变发生在2014年中国启动一带一路后，当时整个布拉格街头大量涌入中国观光客，取代以往的日韩观光客热潮。不过这股中国热也很快就退潮。以2018年的华信能源案为例，郑清模说当年的全球500强企业中国华信能源董事长叶简明不仅大手笔在捷克投资，也成为捷克总统泽曼的经济顾问，更陪同中国的习近平主席访问捷克首都布拉格，但后来却被踢爆他大量贿赂捷克参众两院议员。郑清模表示，这样不法的渗透手段让捷克民间相当反感。郑清模说，
经济上中国答应的好处，答应的这些合作很大量都没有到位，中国的商业手段其实让欧洲是比较没办法接受的，不讲诚信，把很多的捷克百年的企业都搞垮了，造成捷克人对于中国的印象整个180度的转变。
郑清模进一步分析指出，中国的一带一路在欧洲受到的抵制尤其强。他说，
其实一带一路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不管在东南亚，在印度洋，特别在欧洲地区，都受到很大的反感，很抵制，甚至在中亚地区。那特别是美中贸易战之后又临门一脚，最后一个重击，它其实就悬在那里。特别是像中国，以现在中国的经济的某些困境来讲，再要去填补他们之前承诺的东西，基本上也不太可能。
其次，郑其摩指出，中东欧国家跟中国在各方面的利害关系并不深厚。以捷克为例，中国在捷克的投资远不如台湾，台湾的富士康集团在捷克设厂尤为投资大户。总体而言，台湾在捷克的投资是中国的14倍。郑其摩说，中东欧国家的学术文化底蕴深，人力资源的素质也颇高，非常适合台湾高科技产业的投资。地理上，中东欧又是台湾进入欧盟广大市场的出入口，双边产业又呈现互补，这就是为什么双方能有如此长足的合作进展。他说，捷克企业并不像法国电力公司或是德国福斯汽车般高度仰赖中国市场，因此这些中东欧国家的思维跟法德等欧盟较大的经济体很不一样，也有底气在中国威胁制裁时能挺得住。美国之音记者顾展龙台北报道。
中国出资将在瓦罕走廊西北部临近阿富汗边界的地方为塔吉克斯坦兴建军事基地。中国未来可能会拥有位于瓦罕走廊东北部另一处已建成使用的军事基地的所有权。中国由此不但将更方便地控制与新疆和阿富汗接壤的瓦罕走廊地区，也意味着更多卷入中亚地区安全事务，同时加强在矿产资源丰富的帕米尔高原的存在。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塔吉克斯坦议会10月27日批准了与中国的一项政府间协议，中国将提供5500万元人民币在塔吉克阿富汗的边境地区，在瓦罕走廊的西北部兴建一处军事基地。当地位于塔吉克斯坦巴达赫上地区的伊什卡西姆县，塔吉克与阿富汗之间著名的界河奔赤河也在附近穿过。这处军事基地将由塔吉克斯坦内务部下属的打击有组织犯罪快速反应部队使用，但塔吉克官员说，部分塔吉克正规军也将会在此常驻。这项政府间协议由塔吉克内务部与中国公安部签署。塔吉克内务部副部长阿拉姆·绍佐达在当天的议会中说，中国以援助的方式提供这笔建设资金。在这处军事基地中将要部署的预警、监听监视和其他的军事装备，此外还有生活和办公设备等等，全部都由中国提供。中国也将负责基地的设计和施工，基地将由十多处建筑组成，包括营房和宿舍、办公楼、瞭望塔等等。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在瓦罕走廊兴建的第二处军事基地。中国多年前已经在瓦罕走廊的东北部建成了另外一所军事基地，这所军事基地位于塔吉克斯坦境内巴达赫上地区的穆尔加布县的沙伊马赫村附近，当地既临近塔吉克阿富汗的边界，同时距离塔吉克中国边界仅有数十公里远。沙伊马赫村军事基地与塔吉克的库里马通关口岸之间有不到100公里长的公路相连。塔吉克的库里马口岸的对面是新疆卡拉苏通关口岸，库里马卡拉苏口岸也是塔吉克斯坦与中国之间的唯一通关口岸。中国军警人员几年前已经开始使用穆尔加布县沙伊马赫村的军事基地，但也有报道说，在阿富汗政局生变之前，中国与塔吉克和阿富汗三国军人共同使用这一军事基地。塔利班入主喀布尔之后，目前仅有中国和塔吉克两国军人在使用这一基地。许多俄罗斯和塔吉克的新闻媒体报道说，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7月末访问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参加在那里召开的 善和组织国防部长的会议。当时阿富汗的局势已经开始紧张，塔利班力量逼近新疆，开始控制与新疆和塔吉克斯坦相邻的瓦罕走廊和阿富汗的巴达赫上省。塔吉克总统拉赫蒙在与魏凤和会晤时，拉赫蒙提议中国增加对塔吉克军队的军事援助，同时为塔吉克军方兴建一处新的军事基地，也就是塔吉克议会刚刚讨论过的位于瓦罕走廊西北部塔吉克伊什卡西姆县的军事基地。作为交换，塔吉克将会把临近中国新疆的穆尔加布县沙伊马克村的军事基地完全转交给中国，中国甚至可以拥有基地的所有权，而不必支付租金。俄罗斯报纸网站说，中国此举的主要目的是想控制与新疆相接壤的瓦罕走廊。阿富汗巴达赫上省的瓦罕县与新疆拥有不到100公里长的边界。媒体所报道的中国正在使用的穆尔加布县沙伊马赫村军事基地被认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由于当地同时临近中国和阿富汗边界，苏联军队当年就曾在附近建设有边防哨所和基地，从那里也更方便控制从塔吉克中国边界库里马到首都杜尚别的公路，这也是横跨帕米尔高原的唯一一条重要的公路。穆尔加布县在地理上也被称为是帕米尔高原的心脏。沙皇俄国力量抵达帕米尔高原时，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曾经在海拔3000多米的穆尔加布县首府穆尔加布镇兴建重要的军事要塞，也被称为帕米尔要塞，象征沙皇俄国对帕米尔高原的统治。中国在瓦罕走廊地区既兴建和将要拥有的两处军事基地，标志着中国更多卷入中亚地区的安全事务。有关消息也开始被许多俄罗斯媒体报道、转发和讨论。俄罗斯舆论所关注的一个焦点是，中国更多介入传统上一直由俄罗斯垄断和主宰的塔吉克斯坦和中亚地区的安全事务，这将对俄罗斯的利益造成哪些冲击和影响？特别是俄罗斯在塔吉克斯坦驻扎有重兵，中国在帕米尔高原的军事存在是否将会与俄罗斯有冲突？当地的力量平衡是否也会因此而被打破？有观点认为，驻塔吉克斯坦的俄军第201步兵师主要部署在首都杜尚别及其附近地区，因此远离千里之外的瓦罕走廊和帕米尔高原。中国将如何使用以及是否会在瓦罕走廊的军事基地派出重兵，才是影响与俄罗斯关系和局势发展的关键因素。但俄罗斯内心对中国一步一步涉足塔吉克斯坦安全领域并不高兴和开心。还有观点认为，塔吉克斯坦与塔利班目前关系紧张，塔吉克斯坦是俄罗斯主导的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的成员，如果塔利班北上威胁塔吉克斯坦，作为盟国的俄罗斯有义务出兵保护。中国此时加强在瓦罕走廊地区的军事存在，可与俄罗斯共同分担来自阿富汗的风险和威胁。除了涉及新疆、阿富汗和中亚的安全议题外，塔吉克巴达赫上地区所在的帕米尔高原被认为拥有包括稀土在内的丰富矿产资源。塔吉克议会2年多前曾经批准中国公司开采穆加尔布县的银矿资源，目前塔吉克斯坦的绝大多数金矿资源也都由中国开采。中国现在是塔吉克斯坦最大的债主。中亚地区和俄罗斯媒体过去曾经报道过，由于塔吉克斯坦无法偿还欠中国的债务，只好在矿产资源的开发，甚至在巴达赫上地区的领土等方面向中国让步。另一方面，官员腐败，经济落后，现在又加上阿富汗因素，因此让塔吉克斯坦对中国的依赖越来越深。 但伴随着中国力量更多进入帕米尔高原，也意味着北京可能会面临更多的未知挑战和风险。哈萨克政治学者萨特帕耶夫说，除了俄罗斯的因素之外，与塔吉克斯坦拥有密切文化和历史渊源的伊朗在当地同样也非常活跃，伊朗因素不容小看。萨特帕耶夫说，另一方面，中国现在看来很高兴在政治领域作为一个好的伙伴，尽量不与别人冲突，但是在塔吉克斯坦的经济领域，俄罗斯的存在其实还不是很多。在塔吉克经济领域最为活跃的目前是中国和伊朗。塔吉克斯坦的巴达赫上地区的正式名称是山地巴达赫上自治州，当地也被认为是塔吉克斯坦社会问题最多、失业率最高和最不发达的地区。苏联时代在帕米尔高原曾经运营几处机场，空中交通方便，但这几处机场目前都被遗弃荒芜，当地与首都杜尚别的联系主要依靠有十多个小时车程的山地公路。苏联解体后的90年代初期，塔吉克斯坦曾经爆发内战，巴达赫上地区分离势力抬头，当地曾经一度宣布成立巴达赫上自治共和国。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说，俄罗斯正通过渲染来自阿富汗的威胁来加紧控制中亚地区。同俄罗斯一样，中国也在利用阿富汗的局势扩大在塔吉克斯坦尤其是帕米尔高原的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向在罗马参加20国集团峰会的各国领导人发出公开信，敦促他们增加对全世界最贫穷人的疫苗供应，确保所有的流动人口都能得到疫苗，支持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国家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世卫组织的公开信说，富裕国家和财力不足国家目前在疫苗供应问题上的平等差距，显示了对全世界最贫穷、最容易受伤害人生命的无视。高收入国家每100人获得133剂的疫苗注射，而低收入国家每100人只有4剂注射。世界卫生组织还发出警告说，疫苗不平等每天都导致生命损失，继续使所有的人面临危险。历史和科学清晰地显示，采取协调行动让人们可以平等地获取公共保健资源，是击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这类全球性公共健康重大威胁的唯一途径。我们需要采取强有力的集体行动，减少痛苦，确保可持续的全球性康复。英国王子哈里和妻子梅根跟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联合签署了另一封致20国集团领导人的公开信，敦促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履行承诺，向贫困国家捐赠疫苗。公开信说，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领导人在今年6月参加7国集团峰会的时候，共同宣布将向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捐赠10亿支疫苗，以协助全世界的疫苗接种。大制药公司也承诺要捐赠大体相同数量的疫苗。公开信继续写道，然而现在有好几个国家的医疗卫生工作者都没有足够的疫苗，全世界在问疫苗哪里去了。全世界已经使用了将近70亿支疫苗，但低收入国家截至目前只有3%的人获得一针疫苗注射，其他的人怎么办？先前做出的许诺没有变成疫苗，让需要得到疫苗的人获得。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孙小雅星期五举行上任后的首场记者会，畅谈他对印太区域安全、美台经贸和科技交流，以及对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等议题的看法。针对美台关系，孙小雅在前任处长厉英杰的四个增进基础上，新增了资安与供应链两大基石。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核心利益的关键就在于资安与供应链安全。 当台湾和美国在这两大领域绑在一起，台湾的安全系数也就跟着提升。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